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星期我们要读雅歌第六章，今天我们就读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。雅歌一章到六章启示了圣徒生命成长历程的四个阶段，这个历程不是照着时间而线性的发展，而是根据属灵的境界来分出四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从得救之后到这个圣徒完全被主的爱所占有，这一个阶段的主要学习是珍赏主的死，并且开始了十字架初期的制作。这个阶段的起点就是人愿意把主摆在人生中的第一位，走得快的需要两三年就可以完成，走得慢的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阶段。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愿意真的把主摆在第一位。第二个阶段就从被主的爱完全占有而迷失在爱的感觉中开始，主在复活中有五重的呼召，起来跟随与主同去。第一重呼召是根据冬去春来的自然律，第二重的呼召是要修剪葡萄树好结更多的果子，第三重呼召是要让无花果慢慢被熏熟长出神要的见证，第四重呼召是放下磐石穴的拣选，第五重呼召是要对付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这一个阶段是反复循环的，在复活中接受越来越高的呼召，并且经历十字架越来越深的制作。这个阶段横跨每个圣徒一生的年日。第二个阶段的终点也是圣徒见主的时刻，大多数的圣徒终其一生都在这个阶段中。第三个阶段不是圣徒自己发起的，而是在第二个阶段的历程中，生命慢慢成熟，运作越来越老练，他被其他圣徒发现了，在圣徒的眼中，他成为旷野的烟柱，成为主安息的卧榻，成为主行动的华轿，圣灵也来见证他是主头上戴的冠冕，主也亲自来指出他身上八项生命成熟的记号。这个阶段的主要经历是主发出了升天的呼召，他跟随主一同来到了高处，看到了物质世界背后属灵世界的本质，他也认识了要怎么样持守真理，穿上神所赐全副的军装，站在十字架得胜的地位上，与撒旦差来的狮子和豹子征战。大部分的圣徒一生都没有达到这个阶段，在人看来他已经达到了属灵的高峰，他成为主的园子，他的园中散满各样香料的香气，也结满佳美的果子，让神和人同得满足。第三个阶段是境界的提升，应该是一刹那之间的事，结果就是把人带到属灵的高峰。我相信大部分圣徒都认识几位达到这样高度的属灵人，或许也参加过他们所举办的特会，也经常把他们当作学习效法的目标，以为这就是属灵的最高峰了。但第三个阶段不是终点，第四个阶段正好相反，神要人放下各样属灵的光环，回归纯洁，用自己生命的经历和见证来帮助年幼的圣徒一起跟随主。能够达到这个阶段的圣徒实在不多见，他们的生命成熟，运作老练，却不发展自己的工作，他们甚至还被教会的领袖们打压，被出名的传道人羞辱，他们却能够从年幼的圣徒中得着帮助，并且激励年幼的圣徒一同来跟随主。几乎有名望的属灵人 都会发展自己的工作，这些属灵人走后都会留下同伴的羊群。然而走过第四个阶段的圣徒已经从工作里被释放出来，他们回归最初的纯洁，他们不做工却能给年幼的圣徒最真实的帮助，他们真正在意的只有主自己。上周我们读过这个圣徒走过第四个阶段的上半部，因为他们没有立即答应主的呼召，在夜间与主一同出去，经历被夜路滴湿，主就忍心的离去。他看见了主钉痕的手从门的口中伸进来，他才动了心起来要跟随主。然而主已经离开了，他开始四处的找主。在这过程中，他被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打伤，他被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披肩，他转而求助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请他们遇见主时要告诉主他是爱成病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觉得诧异，怎么会有人爱主爱到这个地步，就问他说，你的主到底好在哪里？他没有引经据典，他也没有讲一篇大道理，他只是很诚实的用自己的经历来见证主是多么的美好。他洋洋洒洒地讲了12项，第一项是他白而且红，圣洁又充满了生命活力，是超乎万人之上。第12项是他全然可爱，头和尾都是一般性的描述，介绍主是好到不能再好了。而中间的10项就非常的具体，从头到头发，到眼睛，到两腮，到嘴唇，到两手，到身体，到腿，到容貌，最后到口味。就在他的见证中，他明白了主为什么隐藏自己，不与他同在。主为了完成救赎，就舍弃天上荣耀的宝座，将被自己到了一个地步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神才把他升到至高，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同样的，主也不要他停留在人以为的属灵高峰，在那里接受众人的称赞和羡慕。主要他为了建造教会，也学会降卑的功课，甚至被击打，被羞辱，只为了鼓励年幼的圣徒也一同往前。在他向这些年幼的圣徒做见证的同时，他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对这些年幼的圣徒，他没有说大道理，他没有呼召，也没有收割，他根本没有做工，可是他却做了最奇妙的工。他对主单纯的爱与追求，深深地感动了这一群年幼的圣徒，也激励了这一群年幼的圣徒。我们来读6章1节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5章9节也这么称呼过她。现在听了她的见证，更确定她是女子中极美丽的。她的见证感动了他们，也激励了他们。他们就问他说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他们直觉里认知，你既然那么认识主，你一定知道主去哪里了，你一定知道主转向哪里了，我们要和你一同去寻找主。他本来是找不到主，他出来四处找主，才会碰到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，也才会求助于这一群平凡年幼的圣徒。但是借着向他们做见证，他似乎有了把握，他知道主去了哪里，他知道主转向哪里。在他以往的经历，都是主来，主穿山越岭而来，主来带着他往黎巴嫩去， 主来到他的园子，主来敲他的心门，这些经历都很好，也都是必须的，但都是主来迁就他，主是以他为中心，而现在主去了，他要去主去的地方，他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了，主转向何处？在二章十七节第二个阶段，他跟不上主，他就要求主转回。我们的经历也经常是这样，当我们跟不上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告诉主，等我读完书你要转回，等我买了房子你要转回，等我赚够了钱你要转回，等我退休了你要转回。我们也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自己的事为优先，等到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，要求主那时候转回。现在他不等主转回，他知道主转去哪里了，他要前去找主，他以主为中心，以主为目标，他放下自己要到主那里去。我们来读第二节，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，到香花旗，在园里放牧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我的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，这里的园是单数的，是指一个特定的园，那是良人自己的园。在第三个阶段快结束的时候，四章十六节，他预备好了自己的园，就愿良人进入自己的园，他的园成为良人的园。而在五章一节，良人就说，我进了自己的园中，良人自己的园就是他的园。这时候他很确定知道良人就在他的园中，原来良人根本没有离开。这是不是很幽默？他起来四处找他的良人，而他的良人从始至终一直在他的园里。为什么他以前看不到呢？因为他一直以自己为中心，到了这个阶段，神要他放下自己。他如果以自己为中心，就看不到主。在这个之前，他要达到更高的属灵境界，他要有更好的属灵装备，他要有更有效的属灵运作，所以他努力，所以他追求，目标是要自己更属灵。可是在这过程中，主却不见了。现在他调整了方向，他放下了自己，他完全以主为中心，他就知道主在他的园中，主下入自己的园中。动词是用下入， He has gone down to his garden。 在五章一节是主进了自己的园中， Come into my garden。 你有没有看见这两节主进入的方式不一样？在第三个阶段，主是进入，也就是主在进入之前要敲敲门，要征求他的同意，主不能自由的进出。而到了第四个阶段，主是下入自己的园中，主是从上往下，不好像进入自己的地方，主随时可以进入，主有完全的主权，主不需要征求他的同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也是一个园子，主能够随时自由地进出你心中的园子吗？还是你的园子有一个固定的开放时间，其他的时间主不得入内？还是你的园子一周只开放一次，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其他的时间都不向主开放？这个圣徒在第四个阶段的学习，就是让他能够完全向主敞开，主有完全的主权，随时可以下入自己的园中。主下入园中做什么事呢？有三件事，到香花旗，在园内牧放和采百合花。请注意，这里的香花旗是复数的，园中牧放那个园也是复数的，在原文中并没有羊群。采百合花，百合花也是复数的。前面说主来到自己的园中，园是单数的，是那一个圣徒的园，每一个圣徒都有一个园，主下到了众多圣徒的园中，因此园就是复数的。主到圣徒们的园中做三件事，到香花旗，这是生产香品的地方，主的两腮如香花旗， 主是何等喜悦来鉴赏圣徒的香花旗，也就是圣徒们因认识主而散发出来的馨香之气。主还在园内牧放，主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大牧人又是牧长，在主的牧放中，我们享受主的供应，也经历主的带领，这帮助每一个圣徒都能长出他特有的职分，并且执行他特有的托付。主还在园内采百合花，每一个圣徒爱主、跟随主、服侍主，都是单纯的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、动机和野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开始爱主、跟随主、服侍主，都是单纯的，都是认识救恩的浩大和自己的不配，因此带着感恩的心来爱主、来服侍主。然而当我们生命开始成长，我们的服侍开始有果效，我们的执事也开始显明，我们就变得不单纯了。或许我们还是宣告是单单为着主，但是主知道，我们自己也知道，我们开始享受从人而来的称赞和显扬，我们开始计算执事的收益和扩张，我们为了扩张地界可以兴起纷争，我们为了工作可以牺牲同工，我们变得不单纯了。而主下到园中只在意三件事：你的香花旗如何，你能不能被主牧放，你能不能像百合花一样的纯洁。这个圣徒带领一般平凡年幼的圣徒来到自己的园中寻找主，在他的园中，他们能够一同鉴赏香花旗，一同接受主的牧放，一同像百合花一样单单的依靠主。这时候他认识每一个爱主的圣徒都要长成主的园子，他也要帮助每一个圣徒来爱主、奉献给主，走过生命成长的历程，最终也长成主的园子。他认识主的无限和自己的有限，只有众圣徒都长大成熟，都有自己的园子，他才能够与众圣徒一同领略主的长阔高深。我们来读第三节：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。在第二个阶段，他也有类似的发表，在二章十六节：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那时候的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，自己跟不上主，就要主转回，良人要先属他，他才能够属他的良人。那时候的他和雅各在伯特利看到天梯，第一次向神的祷告一样。在创世纪28章20节到22节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、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，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雅各先要神给他祝福，再从神给他的祝福中，他拿出十分之一来献给神，也就是神先要属他，他才能够属神。现在他已经走过了四个阶段的成长历程，他认识了主的无限，因此他把次序转正了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他不再以自我为中心，他是属主的，主去哪里他就去哪里，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他能够真正的跟随主，并且照着神的心意来爱主，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主，照着神的心意来服侍教会。他像百合花一样单纯的仰望主、依靠主，他能够放下自己属灵的得着、自己属灵的成就、自己属灵的事工以及自己属灵的职分，他只要单纯的爱主。他的单纯也吸引一群年幼的圣徒一同来爱主、跟随主。我们都来祷告：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我们承认自己是何等的掺杂、何等的不纯洁，我们经常以自己为中心， 我得着你的恩典，得着你的祝福，得着你的加力，知道如何单纯的来爱你，来服侍你，但你还是如此的爱我们，一直给我们机会，一直帮助我们成长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长出这么属灵的身量，但我们心中的确有一个渴慕，必像这个圣徒一样，仅走到人以为的属灵高峰，还愿意放下自己一切的属灵光环，也会降卑单单的来爱你，来服侍你。谢谢你把雅歌摆在我们手中，并且让我们从这一个角度来读雅歌，让我们认识属灵生命成长的进程。求你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，安排我们身边的环境，帮助我们能够继续成长，继续来跟随你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